这阿含经啊，阿含经要全部上完还真不容易啊，因为有四部阿含，大家知道吧哈、啊？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所以呢，有很多还是有机会学习，还是挺好的啊。那我们继续看这部经的277啊，中间佛陀说，世间人说话呢有五种方式啊。那我们继续看佛陀的开示啊，第一个，他说，有些人呢，他会对你说合乎时宜的话，就是跟你说话的时候呢，他会在恰当的时间。那有些人呢，他说话呢，他不会合时宜啊，不适合时宜而说话。那这种我们在平常上经常都会遇到的，对不对？啊，那有时候大庭广众，或者是在家里的面前啊，家人的面前，或者在公司等等，那有些人说话呢，他是不看场合的啊。那所以呢，我们经常在生活上都会遇到这两种情况，所以我们的内心一定要知道啊，自己在接受这一些那。接收到这一些境遇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要有这个把握啊。第二，那也有人对我们说话呢是说真实的，那有些呢是说虚假的啊。第三，有些说话呢他非常的柔和，有些呢却非常的粗鲁啊，非常的粗恶。第四，那有些人说话呢，他会说有意义的、有营养的，那有些人呢，他却经常在说没有意义的话啊。这一个有意义跟没有意义的话，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上啊，我觉得如果是说我们比较理性的人呢、啊，他比较重视那个有意义的话啊，理性的人。那感性的人呢，因为他都是太多感性，有时候呢你跟他讲有意义的，他会觉得太过于理性啊，没有办法接受啊，所以你要讲一些感性的，让他高兴一下啊。那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意义啦，但是相对而言他就不是那么的有意义这样啊，有一些人第五呢是带有慈心的话，有一些是带有嗔恚的话。那佛陀接着说，在他人对你们说不合时宜的话、虚假的话、粗恶、没有意义，或者是带来嗔恚的话时，你们都应该要保持内心不变，不要暴于邪恶的语言，保持友善悲悯慈心，内心没有嗔恚。那我要向这个人散播慈心，由此再把慈心散播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保持心胸宽广，不可限量，内在没有怨恨，没有嗔恚。所以佛陀说，这是比丘们应该要修学的啊。那也许很多人会说，那到底我们在这种现实的生活上，是不是每一种遇到的顺的跟不顺的，我们都要忍耐啊？那当然在佛法的处理上呢，佛陀在僧团那么多弟子当中，他不可能只有像这一部经所讲的一种方式而已。比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前面的注脚二啊，就是273页的注脚二。注脚二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杂含经497经。那这一部经佛陀就舍利佛呢就问佛陀说，那在什么情况下呢，我们如果说看到别人有过失，我们可以举发他。那佛陀说，有五种情况你可以举发别人的过失，不管是生活的或者是僧团的。第一种是实在的，它不是虚假的，你要确认这个事情是真实的。第二是合乎时间的，合乎时宜啊，就是他在这个阶，你观察他的根性，他在这样子的情景，你说他会接受。 大家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虽然是好意，但是你在不恰当的场合，不恰当的场合，他也不接受，对不对？即使你有理，他也不接受。尤其是我们对小孩子的这种关怀呀、尤其爸爸男众对男众哦，大部分都是用大声的啊，对不对啊？看谁的声音比较大啊？那通常我们现在有很多小孩子啊，就是有一些小孩子的个性，他就是吃软不吃硬啊，等等，什么个性都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要懂得去观察孩子的自尊呐、那你在恰当的时间跟他做这种理性的分析，反而他能够接受啊。你不要在大家的面前啊，在饭桌上啊，这种有时候反而不觉得，反而会觉得伤害他啊。那所以这个适合的时间呢、也是一个关键。第三个呢，它是易劳易啊，这个易劳易我跟大家解释过了嘛哈，易就是阿塔啊，就是真实的效益。我举发他是有真实的效益的啊，就是也能够让他自己发现他这种举动他本身就是一种过失啊。第四呢，我们要柔软要柔软。第五要有慈心啊。当然佛陀有时候说话他也是会很坚硬的，也是很坚定哈，他不一定是这个柔软哈，我觉得这种柔软他不是说讲话讲得很鸡皮疙瘩那一种了哈，他这里的柔软是说我们讲话呢要那个不管是频率啦哈，或者是语调啦，要刚刚好啦啊，所以这里的柔软不是那一种讲话听到你都鸡皮疙瘩那个，不是啦哈，不是啦，不出啊，对啊，不出色，因为出色就是很有点什么语言都用了啦哈，那种就不好，什么文字都用来形容，那不好哎。所以我觉得他这里的柔软哈，不是说那种啊一直要跟你这样软软绵绵的讲啊，这样像我是不太会这样的，我是直接的啦啊。但是我直接讲呢，我是那一种就是我不想。但是我不会那一种很严厉的那一种，但是我会直接跟你讲，我不喜欢那个绕道而行，我觉得绕道而行很累的啊，绕了一圈其实连听的人也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是啊，对对对，有效益的，就是我如果指正他的错误，诶，他在公众场合，他其实他自己也觉察到他这个行动不对了啊，这样就是你这五种因缘你都要能够具足，或者是多分具足。那佛陀说这样我们才可以举罪别人啊，所以我们要举罪的时候，其实要有一些条件啊，不是说我们是长辈或者是我是出家人，我就可以指责在家人。有些出家人我因为我在佛经。我看了那么多经论，我没有看过说佛陀说出家人可以指责在家人，我是没有看过这样啦啊。但是在身份上是我们可以教育在家人，所以我们要引导在家人学佛啊，要指正在家人的不对，也是要具备这些条件哦啊，要具备这些条件。就像这一部经所讲的，如果是说我们建立了情感，你会对这一个人讲柔软语，对那一个不相应的人就会怎么样？出色语咯，就这样。因为你没有具备这一部经佛陀前面所讲的，不管你是好的顺眼的不顺眼的，你都平等对待，你能够做到这样，你一定是不会，就是说你一定是不会不符合这部经的五种条件啊。好，我们来继续看这个佛陀讲的譬喻，他讲了四个譬喻啊，我们来看277最下面啊。因为佛陀说对于说话的要求，我们如果说我们以这部经来举例的话，佛陀是鼓励什么呢？要在恰当的时间说恰当的话，对不对？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佛陀赞同呢要说真实语。第二，佛陀赞同要说柔和的语。第四呢是说有意义的语言。第五是带有慈心的语言啊。所以我们在要 在经文里面同样的一部经，但是每个人的取众不同，你欣赏这个世尊教法的不同，你也可以欣赏到世尊教人说话的一种艺术啊。所以这个就是世尊在这部经所表达的。那下面那四个譬喻大家看一下，非常的，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佛陀用这样的譬喻也真的是很特殊哈。我们看第一个，刮胡一，铲走地上的土，你看这个也够夸张的哈。佛陀说，比丘们啊，假如有一个人拿着铲子跟锣啊走来，说要把地上的所有泥土铲走，他到处挖掘，到处倾倒，到处吐狗水撒尿，然后口呢讲着说，我要铲走所有地上的土，比丘们，你认为这个人能做得到吗？那他们说不能。什么原因？因为地很大很深很广啊，他不可能能够把这个土地全部铲走，他只会给自己带来什么疲劳苦恼。 OK， 好，我们再来看278。比丘们，同样的，他人对我们说话有五种方式，就是有时候会说有意义的，有时候会说没有意义的。诶，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要着重在有意义的话，但是如果我们层次更高，这两种我们都要平等，有没有？这两种都不要有分别。那如果说，或者说如果有别人用这五种方式跟我们说话的话呢，由此再把像大地那样的心扩偏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你们应该要这样修学。大家看得懂是什么意思吗？看得懂吗？我其实第一次看这个譬喻我看不太懂，我看下面之后呢，我看上去就懂了往下那个下面的譬喻就比较好懂。他其实哈，这第一个譬喻呢，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啊，如果我们的心量啊，像大地的泥土这么的广阔的话，不管别人要怎么挖掘这个我们的这个土啊，哈，这么广大的泥土，他都挖掘不完。不管他撒尿也好，要怎么去弄他多少，大地的泥土呢，它是不动如山的啊，它是不动如山。所以佛陀说，不管是别人对我说好话、不好听的话。五种语言嘛，说这五种，那我的心都如大地这样接纳这一切，那我们就不会受它的影响。所以它的譬喻的意思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譬喻，你就更清楚了哈。他说如虚空中画图像啊，他说比丘们，假如有一个人拿着这个红色、黄色、蓝色种种颜料走来，他说在虚空中要画出各种图像，比丘们，你们认为这能够做得到吗？一定不能嘛，对不对啊？所以下一段他佛陀说不能。为什么呢？因为虚空没有色，不可见，在那里不容易画出各种图像，那个人只会徒自疲劳苦恼。同样的，如果有人用这五种方式，五种说话的方式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要如虚空那样广大无边，那散遍在每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不管别人用怎么样颜色污染我们的内心都污染不到了，是这样的意思啊。第三，炒火炬啊，用炒着火炬啊，用来要烧沸恒河。这个譬喻够夸张哈。他说比丘们，有一个人拿着这个炒作的火炬走来，说他要用这个炒作的火炬呢去烧沸这个恒河的水，那当然是不可能啦。为什么？第二段佛陀说，因为恒河很深很广很阔，那不容易呢用炒火啊给它煮沸的。那个人这样做只是自己疲劳苦恼啊。那我们的心，佛陀说，如果能够呢如恒河的水这样的广阔一样的啊，别人不管是怎么样说话，我们都能够不动如山啊。第四，猫皮带发出叫声啊，这个也是很特别的哦。 就是大家的包包啊，啊，如果你有那个猫皮做的包包，你看一下哈，啊，这个譬喻哈，啊。佛陀说，假如有一个呢，经过加工柔软润滑的毛皮袋啊，就是皮革啦啊，就是包包啦啊，它已经不能发出猫的嘶叫声了。但是有人拿着这个木棍啊、石头啊丢它，逗这个猫皮袋呢，希望它发出叫声。你说有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呢？啊，下一段，因为那一个经过加工的猫皮袋呢，已经不能发出声音了。你用木棍啊、石头丢它，那只会带来自己疲劳苦恼。好，我们看下一页啊。279，我们看第三行啊，在第四行，那我们的心如果都能善骗慈心，那由此呢，再把这个像这个猫皮袋那样的心善骗到世间的每一个角落。那我们保持心胸宽广广大不可限量，内心就没有怨恨嗔恼啊。所以这个猫皮袋的心呢，就是什么呢？它如果按照这里的譬喻来说，这个猫皮袋的心就是你怎么样去引诱它、打击它，这个皮袋啊都不可能发出声音啊。他说，如果我们的心像这个已经加工了的这个猫皮袋的这种状况的话，那别人说什么话要打击我们都不跟他相应，或者是不动如山啊，有没有啊？所以我觉得佛陀的这种譬喻也是很特别呢哈，哦。那时候就流行这个皮革包包哎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佛陀怎么会举这样的譬喻哈，哦哎，所以我看了这个。那时候阿含经的这些记载哈，有时候也挺多那个不同的想法。你看到刚好这四个譬喻哦，我们来回顾一下哈。第一个是心如大土地，对不对？心如大地。第二个呢，心如虚空。第三呢，心如恒河。第四呢，心如猫皮袋，就不再会有任何的它因为它已经不是生物了。如果是说像我们修行人啊，就是修道呢，像什么像这个已经加工了的这个皮带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外境的这种打击了啦哈，它就不受任何干扰。所以大家改天回去说，我要做这个像包包那样的心啊。呵呵，可能没有听过这样的譬喻哈，因为我在美国就遇过一个女众嘛，她说，师父我没有什么嗜好，但是学佛之后呢，希望师父允许我继续储存包包，很好笑，什么人都有了哈。改天这部经我应该要给她看一下啊，好，再来我们看第六段哈，结语。时常思维具意的教诲，将长期带来利益和快乐啊。比丘们，如果一个人被盗贼用锯子啊、足意截断肢体，因此生起嗔恚心的话，他就是一个不依我教导而行的人。比丘们，你们应该要这样修学，我要保持内心不变，不说邪恶的话，保持友善悲悯慈心，内在没有嗔恚。我要像这个人就是具我身体的人啊，善播慈心，由此再把慈心善骗到世间每个角落，让我的心胸啊宽阔广大不可限量，没有嗔恚。佛陀说，你们应该要时常思维这个具欲的教诲。那思维它有什么用呢？在下面划线的地方，这将为你们长期带来利益还有快乐啊。那当然我看了这一部经，我是觉得说佛陀在这一部经讲了几个很重要的观念啊。第一个呢，就是佛陀跟我们分辨说，即使在僧团 佛陀没有举在家中，因为在家中是不能有什么太大的要求嘛，对不对？因为大家没有受戒，没有什么。但是出家中的话，在比丘有比丘尼戒，比丘有比丘戒。那在这样子有戒律的那个观念之下呢，那彼此的互动还会产生爱染的话，佛陀说这是不应该的，有没有？这是不应该啊。所以我们在跟僧众互动的时候呢，像我们在佛学院教书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在佛学院教书啊，也经常会有一些仰慕的学生啊，仰慕我们的学生，哎，所以有时候也是很危险啊，你知道吗？啊，那如果是说你自己不知道这种保护自己的话呢，那学生就会有很多幻想联想。那佛学院有很多是僧众，但是他们是刚出家不久的僧众。那如果是居士的话，那更加是我们是没有办法左右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在说法的当中，其实慢慢就是要教导大家，世尊其实在佛法里面早就有交代了，这种经典都是几千年的经典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不多读经论，那怪说那为什么我们在僧团人事这么复杂啊？僧对僧复杂，僧对俗也复杂，那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少读经典嘛。啊，我们如果多读经典的话，早预防，那就能够胜于治疗嘛，对不对？啊，嗯。那也许大家会问说，那师父，我们要修菩萨道，要度尽一切众生，那如果我们都不可以保持这种来往的话，那不是不能度众生吗？佛陀并没有这样说。佛陀在第一段里面是说，过多的往来建立了这一种情感，会引起我们的情绪波动，这个才要改。如果是说我们有互动，但是呢彼此都懂得这一种自爱自律的话，不会有任何情感的波动，那是没关系的，天天聚餐都没关系。真的啊，哎，如果是说你知道这一个人已经对你有很多这种爱慕心，你聚餐一次，你观察了以后就不要跟他聚餐就好了，吃便当啊，嗯。所以出家其实在佛法的教育里面，有时候也许大家我们在寺庙里面学习久了啊，我们会观察，哎，有一些师父为什么，有一些他很严格的，有一些呢他又不是那么严格很随和，为什么？因为其实佛对不同的众生有不同的教法，这个是无可厚非。但是呢，有些法师呢，他是有时候他是保护自己跟他人，所以他就会比较严肃啊。如果大家有去过那些戒律道场，应该就知道，对不对？或者是我们遇到南传的法师，你要拿东西给他，你要放在桌上。你不要一直在那边等他拿哦，他不拿的哦，你要放在桌上啊。所以有一些东西就是我们要知道了哈，在僧团里面学习要知道啊，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啊。所以这一部经其实还蛮多道理，还蛮不错的啊。我看了之后觉得受用很多啊。所以这一部经呢，聚义经啊，从头到尾呢，世尊都说，不管如何，我们的内心都要保持慈悲，没有嗔恚啊。好，再来我们看279页第二增支部第三集65经啊。那这部经我是截录一点啊，哈，一半而已。它是不善应舍弃，依法不依人啊。那这一种这个人种呢，他们称为伽拉玛人啊，就是一个族姓的人。那佛陀说，那你觉得如何？贪嗔痴升起的时候，对人有益还是有害？啊，当然是有害咯，对不对？那伽拉玛人，贪嗔痴的人为三毒所操控，思想也受制于他。他杀生、偷盗、邪淫、妄语，甚至于怂恿别人去做同样的事情， 这会造成他长久的受苦受害吗？弟子们说是的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280页第二段。那佛陀说，卡拉玛人，你觉得如何？这行为是善还是恶啊？就是刚刚所讲的啊，这一些贪嗔痴升起的时候，那他们就说是不善啊，会遭人谴责啊，被智者称赞还是责备呢？那当然是被智者责备。这里的智者就是圣人啊，哈，就是圣者。造作之后呢，会导致受苦，那或在什么情况下会如何啊？或在这种情况下会如何？那佛陀说，造作之后呢，会啊，他们回答说，造作之后啊，啊，比丘们说会遭致受害，还有受苦。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是向我们显现啊，就是造作了贪嗔痴的业呢，那当然就会遭受到这种恶报了哈，苦报。第三段，因此卡拉玛人，我们说不依十种条件啊，不要依靠这十种条件。第一个，不要相信传闻，口耳相传的宗教传统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呢，其实我们读印度佛教史等等，有蛮多东西，有蛮多经典的内容啊。虽然它是阿含经，或者是它是律部，它有蛮多都是宗教传统的仪式，或者是一种为了适应众生佛陀而允许的。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用三法印啊，用这一些无常苦我来审查的话，有一些其实它是离解脱道是有一些距离的啊，所以他第一个呢，他说不要相信传闻；第二，不要相信师承之教啊，就是说我的老师、我的师父怎么教的，那我现在要继续啊。他这里不要相信，大家不要觉得说哦，那我相信什么啊？大家先不要这样的那个恐惧了哈，我们到下面待会会讲。第二，不要相信师承之教；第三，不要相信道听途说啊。这个道听途说呢，大家看注脚八啊，这个就是古来的这种思想，或者是历史人物故事等等。那有一些佛典的故事呢，譬喻啊，它只是要让我们意会这里面的道理，修改我们的行为，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去那里追究说这个譬喻到底，哦，我要去考察这个猫皮袋啊，在2500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猫皮袋，你知道吗？啊，诶，有些人读经是这样的，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啊，那他就会落入这一种，你就会有这种这里所讲的问题了啊。那有质疑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不要轻易的相信道听途说啊。第四，不要因为经典的权威而相信啊，不要因为经典的权威而相信。第五，不要因为推测，这个推测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看注脚九，推测的意思是经过思考推想，那做出的见解跟理论而进行判断啊。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很多是知识分子了啊，或者是一些哲学理论，那也许它是经过推测的。第六，逻辑思考啊，不要因为推测跟逻辑思考而相信。那逻辑思考的意思就是注脚十啊，运用思维能力、现有的证据、经验、观察，那论证对事情的观点，还有推论到其他类似相关的事情上面去，这是逻辑思考。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现实上呢，我们听一些老师的讲法，他的推理性很强，他的逻辑思考也很严密，对不对？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不要轻易太相信。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逻辑思考跟哲学推理啊， 是可以受过训练就可以能够培养出来的。但是佛法的经验呢，有时候它不是只有停留在知识层面的。待会我们下一部经我就会提醒大家啊，佛陀他说法，他有一些要点你一定要把握住的，否则呢，我们只有落入在文字思维、思想思考上呢，它是不能带领我们到解脱的啊。好，这个是第六，再来我们看第七，不要深信深思熟虑的理论啊，论据的考察啊，注脚十一。第八，因思量后喜好的见解啊。第九，他人看来拥有的能力而相信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诶某某学者啊，某某教授啊等等，就看到他的能力呢，我们就相信他所说的法，这个也是很危险的啊，因为他有时候他是研究太空，但是他研究佛法有时不是他的专长啊，但是他的头衔啊，他的这个学位会吸引人家去学习他的法，对不对？现在很多都这样嘛啊。第十，也不要因为这位比丘是我的老师就相信。那这十种呢，不依啊，不要轻易所依赖的这种指导呢，佛陀说，那我们要依什么呢？那佛陀最后说，要自己知道哪些事情是不善的，应该受到智者的责备责骂的，会招感未来的苦痛跟损害的，这一种事情就要舍弃它。当然相反的，如果是说这一种师长的教导啊，不是智者所会谴责的，造了之后呢，会带来永远的快乐跟慈悲的，那这种当然我们就可以学了啊。嗯，那所以我们是要依法不依人啊。嗯，好，再来我们看最后一部经281页，这部经也是很浅白的了啊。那它是出自于增支部、啊、第三集72经啊，不自赞毁他，依法自证，还有化他啊。这部经呢是阿难跟一群外道弟子的对话啊，在乔氏弥啊，乔赏弥。这时候呢，有一个外道邪命的在家弟子来造访阿难，那他就问阿难说：“谁的教法已经善说啊？就是谁的教法已经说得很好了？第二个问题，世间上谁依善行而生活？”第三个问题，谁是世间的善士啊？就是他是完全好走的人呐、啊。这善士就是好走嘛，哈 啊。好，那问了三个问题，那我们来看阿难怎么回答啊？阿难说：“我将依你的疑问呢提出问题，请你依你所想的来回答。”那阿难说：“你认为怎么样？那些教导我们舍断贪嗔痴教义的人，那他们的教法是属于善的吗？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那外道说：“如果他教导我们舍弃贪嗔痴教义的人，他就是善的教法，他的教法就是善说啊。”这里断句哈，我好像断的不好。其实那个大德应该是连上去比较好啊哈。大德，我认为他们的教法为善说，有看到吗？哎，这一句应该是连上面，因为一问一答嘛哈。下面也是如此哈，一问一答应该要这样配比较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谁的教法是善说啊？那阿难说，教导我们舍断贪嗔痴的人的教法就是善说。第二个问题，那一些行为都针对舍断贪嗔痴的人，是不是能在这世间依善行而生活？那这个外道说：“是的，我认为他们的行止是良善的。”就是说， 他们在生活上的行为呢，都是不断的啊，不断的是让自己越来贪嗔痴越薄弱的。那这一种他的生活自然就是一种善行的生活啊，符合善法的生活。那外道也同意。第三，那阿难说，那一些贪嗔痴已经断尽，连根部都铲除，未来也不可能再生，那你觉得这种人是不是善事啊？就是好好走了哈。那外道说，是的，如果能够断除贪嗔痴，未来又永不再复生，这是世间上的善事，真正的善事啊。那所以呢，那阿难就说，外道啊，啊，就是你，就是外道在家人啊，你已经承认三种人啊，这三个问题的答案。第一个，善说法啊，以善说的，就是教导别人舍断贪嗔痴的教法，就是善说。善行呢，就是我们的行为举止是能够越来越减少去除啊，不，减少或者是去除贪嗔痴，这个叫善行。善事呢，就是完全贪嗔痴已经断了，身中啊能够净除的人就叫善事。所以啊，如果是按照这后面的这三句话来看的话呢，我们说啊，大家知道吗？我们在听佛法的经验里面啊，我想大家在不同的场合啊，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对不对？我们在不同的老师的教导也会有不同的收获。但是在很多阿含经里面呢，佛陀都有交代说，能够在说法的内容里面让人家自然的产生想要舍断贪嗔痴烦恼的这一种法，才是引导我们处理生死的法。教导别人升起贪欲容易吗？容不容易？很容易的，非常容易。我只要啊，我跟你讲，我只要下课啊，我说，哎，某某某某居士啊，我看你上课哦，真的好专注啊。我们明天，你明天有没有空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啊。好啊，好你的头啊。我们要教导众生哦，起贪心很容易的，真的非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贪嗔痴里面的，真的，我们本来就活在贪嗔痴，那只是说我们有没有让这个不善根产生而已嘛。所以我们如果要让用贪欲来引导众生贪欲，这种方法是最容易什么呢？得到世俗人的欣赏啊，得到世俗人，因为世俗人本来就喜欢这个嘛。但是佛法呢，但是佛法他说啊，启发出离心是不容易，如逆水行舟。要启发贪欲很容易，为什么？如水向下，对不对？你倒水，不管它怎么样，都是往下流的。众生的心本来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要听到这些教理啊，这些教法，要让我们慢慢的舍断贪嗔痴的，其实还是要有一些福报的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最后一页。那这个外道在家人呢，就跟阿难说，大德稀有甚妙啊，你没有吹谤自己的教法，就是没有自己自赞毁他啊，贬义他人的教法，你单就问题来解说，只说明事实而没有注入自我的观念啊。我们一般人在讲法的时候呢，在讲自己的宗教的时候，都是会自赞毁他嘛，对不对啊？但阿难的没有，阿难只是告诉我们一个原则，有没有？什么是善说？诶，你只要讲的道理能够引导别人舍弃贪嗔痴，那个就叫善说啊。那什么叫做善行？能够呢，行为当中慢慢的淡化舍弃贪嗔痴，那个就叫善行。那什么叫善事呢？ 贪嗔痴永尽，就是善事啊。所以它是针对内容的那个性质来说，它没有针对某某人啊。那最后呢，那这个在家众呢就讲了这个偈颂啊，他说善哉大德阿难啊，就好像呢将倾斜的扶正，隐藏的显露，迷途的指路，黑暗的点灯，让具言者可见啊，那得到可见物。可敬的阿难用各种方式加以解释这些教法啊，所以这个外道说，我从今天起啊要皈依三宝，一直到我的生命结束啊，希望阿难呢接受我为在家弟子，那皈依三宝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经教当中啊，你看到这个很多经典呢、啊，都是如这部经所说的啊。我们了解了这个真正佛法带领我们的这一种清凉呢啊，解决自己的烦恼，那这一种我们的皈依才是真实的啊。否则我们呢、啊，因为我最近就是有看到僧团里面呢、啊，也是有这样子的分歧呀 啊。那某某比丘跟某某比丘尼比较好，他们就分成一派。啊，某某比丘跟另外比丘尼好，他们就分成，所以就一个道场里面分成两派。所以我们去到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气氛很奇怪啊。我们说，诶，你请那个裤头哈、哦，拿一块香皂给我。我没有香皂，我比如说我是挂单的啦哈，我说你请那个裤头，然后这个人呢就说，我赖给他就好了，我不要见到他，我赖给他就好。在僧团里面你就觉得很奇怪，什么东西都用赖，对不对啊？你就知道那个有毛病了啊。所以在佛陀的僧团里面呢，我们在这个聚义经里面就看得出来啊，不管是出家对出家，出家对在家都是如此啊。我们要保持这种理智跟慈悲啊，还真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在学习阿含的过程呢 啊，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要义呢，法义啊，就是大家有因缘要好好的学习啊，嗯。那我今天有请那个金平啊，贴了这个阿含经的一些学习的网站给大家看，在旁边，大家有看到吗？在墙壁啊。那如果你想继续学习阿含经，可以去拍照啊，你可以上这些网站去看。那我介绍的这几个网站呢，跟自己读还是有一点不同的，因为我发现现在人研究阿含，有几种情况，一种就认为它是最原始的，然后其他的他都不读，这个其实他会自己吃亏的。第二种呢，就是那我们如果认识了应顺导师，那还有知道一些北传的经论啊，他对于这部经的一种阐述，都会丰富对于阿含经的说明的。所以大家看我引的一些资料给大家，大家就知道，对不对？不管是南传北传或者是经论，他对于阿含的解释啊，真的是精彩无比 啊。所以我们这样子读下来呢，大家就会比较深刻啊。那我自己也是受益蛮多的啊，嗯。那我们在结束之前呢，跟大家稍微做一些遗言的交代嘛啊，因为有很多同学说啊，好像我要走了哈，大家好像何去何从，竟然有人用这样的用词哈，我是有一点不知所措了哈。那当然，因为我想。我刚开始四年前哈、哦、来慧乐讲堂开始要授课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学也没有那么多的，慢慢大家互相啊、哦、介绍，才会有这么多的同学。那后来我自己也发现，因为我非常喜欢两种的内容啊，佛法的内容，一个是阿含，一个是龙树论，我就是特别特别喜欢这两种啊。那所以我对这一些学习我非常的 投入啊，我自己很想把自己所学的都跟大家分享，所以我想大家也感受到，那虽然有时候我不是讲的那么美好啊，但是大家至少可以知道我有用心。那或许是这样呢，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阿含经上了两年哈，那未来新学年没有继续开，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啊。不过大家不用太伤心啦啊，因为上个礼拜我有跟我们导读班说啊哈，我不是永别啦哈，所以大家不用太过在意。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十年前院长在这里的时候，我也是讲课，讲完课呢，就是离开的时候呢，我也是这样离开啊，我也没有说我上来北部的时候我就找谁，我的个性比较懒惰，我不会去找特别的人，除非人家安排啊。那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依法不依人啊。那我现在因为在沙巴那里的，大家知道几经禅林嘛哈，那我要在那里有新的任务。那因为有新的任务呢，我就是九月开始的新学年啊，我就先不敢答应，因为我的任务是一月份才启动嘛，一月份才开始，明年的一月份才开始，所以我也要上任之后呢，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啊，让这个道场都安定了，课程也能够慢慢上路了，那我想要安排国外或者台湾的课程才比较合乎道理啊。我不能说跟大家的感情比较好，所以我就先排这里，然后那边呢不管他啊。哦，我又不是说你。那我是后来我有跟卢阳法师还有慧章法师讨论了啊，就是我希望以后啦，那以后我不晓得明年或者是未来啦哈，那阿含经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希望跟大家继续研读这个阿含经啊，因为阿含经有很多嘛，有中阿含，有正业阿含，还是有很多的。那我希望
重点是下个学期老师会
没有可能下学年都没有，就是从九月到六月这样，因为暂时我还是不敢排这样，因为我不想，就是我虽然是下半年，像圆婆法师一直说你下半年还没有去接啊，你为什么不帮忙会日啊哈，因为我要去接这个寂静禅林的课程啊，就是还有他们一些法务的东西，我需要有一些时间做规划，准备教材等等，所以大家也许不知道上课其实是很辛苦的，要准备很多啊。我们也许大家听两个小时，我可能看了六七遍了啊，还有不包括做讲义的时间，所以我们在弘法的过程自己成长最多啊，所以我是有跟慧章法师、卢阳法师说，如果未来我那边的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是会跟大家继续见面啊，所以大家不用太夸张啦哈。但是你们要答应哦，如果有开阿含经，你们就一定要回来哦，不可以骗师父的哦。啊，好吧，那大家应该没有什么疑问吧哈？没有了哈，好，那我们来做回向啊，大家准备一下。